我们接着上次讨论这个理法我执为烦恼障这个问题，要说明理法我执是烦恼障的这个道理，是透过这个入中论里面所说的。入中论里面有这么一个偈颂，他说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有彼现为谛，能人说明世俗谛，所有假法为世俗。这个偈颂上次我们已经解释了啊。那么以前用这个偈颂曾经在这个建立二谛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这个地方重新再用是要透过它的这个内涵，那么来说明法我执其实是烦恼障不是所知障。那下面呢就继续引这个入中论里面解释这个偈颂的长行，透过这个长行，也就是月称论师自己的这个叙述呢可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看578页第二行，入中论这一颂子和它的部分释文，我们在前面讨论二谛安立时曾经增引并加说明，为前面是侧重在说明二谛安立之理，这里则是侧重在说明安立法我执为烦恼障之理，故仍需引其部分释文来做讨论。引文如：由具无明于痴，令诸众生不见诸法实性，于诸法无自性，增益为有，以障蔽见实性为体，名世俗谛，名为世俗。好，我们一段一段这个引文蛮长的，一段一段来看这个第一段呢，刚才念的这个引文第一段呢，其实就是解释前面那个偈颂的第一句这个痴障性故名世俗，就是解释这一句。他说由具无明于痴，令诸众生不见诸法实性凡夫呢因为具备了这个有这个无明于痴的关系呢，所以这个不见诸法实性，实性也是实相我们常常讲性相体它是对一个法的观察从不同的角度，从它的特质，从它的表象，从它的这一个本身的这个体来看它是有性相体的。那么实性呢就是实相，还说因为有无明于痴的关系呢，所以让这些众生呢没有办法看到诸法它的真实相。那么这个诸法实相或者是诸法实性是指什么呢？他说于诸法无自性，增益为有这个让我们不见诸法实性是在这个无自性的诸法上面呢，我们却把它看成是有自性，所以他说无自性增益为有这个增益本身就是一种执着，从无明的执着你才会把本来没有把它看成有，这个就是增了增加上去的增益了那么这种增益的力量就是来自于无明于痴所以下面他继续以障蔽见实性为体那么这种世俗的这种无明于痴这种问题呢，它的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假设要说它有一个体的话，它这个体就是障蔽我们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这个就是愚痴的体世俗愚痴的体你要说它有个具体的什么体吗？没有，像我们凡夫这个有情有这种具体的五蕴身为体，不是这种愚痴假设说一定要说它有一个体的话，那我们可以 把他的这一个障碍我们见到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呢，当作是愚痴的这个体啊。那么这个呢，就称为世俗，也就是这个无明愚痴会障蔽人见到诸法实相，这个我们称它叫世俗。那什么叫世俗地呢？下面他接着解释啊，由此世俗令诸法现为实有，无自性者现有自性，以于世间颠倒世俗之前为地实故，名世间世俗地，此即缘起假法也。这一句我们可以看成是这个偈颂的第二句啊，就是假法由彼现为地啊，能人说明世俗地，这个偈颂的第二跟第三句啊，可以说是由这一段来做说明的。由此世俗，刚才讲了啊，前面讲有这个无明愚痴有一种特质，有一种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能够障碍人见到诸法实相的这个作用，以这个作用我们称它叫世俗。那么由于这一种作用，这种障碍人见到诸法实相的这种作用呢，令诸法现为实有，使得缘起的一切假法本来没有自性，却在凡夫众生的眼前现为实有啊，我们见他一一法都是实有，无自性现有自性，无自体现有自体。这个自性呢，就是我们会感觉他有他自己独有的特质特性啊，还有他的外相，还有他具体的一个体，可以让我们认知，可以让我们感觉的。那么这样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觉得它是一个具体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这种我们就称它就是有自性啊。那么有自性当然就有自相有自体，那这一种世俗它有这个作用，让这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在我们的眼前显现为实有，显现为这个有自性。所以下面他说，以于世间颠倒世俗之前为地实故，那么因为这一种状况，这种显现为实有的这种状况呢，是在世间的这种颠倒啊，这个颠倒就是指无明了啊，这个无明一定是颠倒的。为什么？本来没有自性，让它变成有自性，这不是颠倒吗？对不对？没有变有，就是颠倒啊。那所以呢，他说这个世间颠倒世俗啊，这个无明这种特质，这种世俗的这种特质，它就本身是一种颠倒啊。但是这一种呢，一定只有在凡夫世间才有，所以他说是世间颠倒世俗之前啊，那么显现为地实，所以才称为世间世俗地。所以要讲世俗地呢，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无明愚痴的这种作用，这个特质，什么特质？这个叫世俗啊，就是令诸法显现啊，这个令诸众生呢不见诸法实性啊，障蔽我们见到诸法实性，这个就是世俗。那因为这个障蔽的关系呢，诸法就显现为真实有，显现为地实，所以这个就成就了世俗地。显现为地实，成就世俗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气世间呢 啊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是不是一一法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世俗地了，显现为地实了。好，下面最后结论，他说此即缘起假法也啊，这个世俗地呢就是缘起的假法，这个不是真的啊，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有自性的， 它显现为真实，显现为有自信，当然是假了，是不是假？是假啊！所以缘起法一定是假法。你不要以为它在我们的眼前显现为第十，那缘起世间的缘起，我们就不能说它是假法。它是道道地地的假法，它不是真的，它却显现为真的，那就是假，就骗人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它是七狂法，啊，是假法，所以缘起假法啊，就是如此。好，这是第二段啊，解释这个偈颂的这个第二跟第三句。那么下面呢还有两段啊，我们来看看。它下面两段呢合起来，那么就完整的啊说明这个偈颂的这个最后啊，跟前面做个连结啊，那么把最后的这一句“所有假法为世俗”呢也做一个交代。好，这个引文说：“如影像、鼓响等少分缘起法，虽具无明者，亦见其虚妄。如清等色法及心受等少法，这个地方这个有啊，要改成少。如清等色法及心受等少法，则现为实有。诸法实性，则具无明者，毕竟不见。故此实性与世俗中见为虚妄者，非世俗地。”这个如影像鼓响，这个我们讲很多了啊。那么这个是少分缘起法，是为什么叫少分缘起法呢？是针对这个凡夫的我们啊，也能见到一点这个缘起虚幻的啊这个东西，所以叫做少分啊。像什么呢？像镜中像，我们知道镜子里面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啊，是因为我们啊用这个会反射反啊这个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啊，这个镜子的作用，透过这个镜子的关系呢，那么镜子里面呢就会显出啊这个镜子前面的这一个人的像来，这个是影像。那这是在这个早年呢、啊、印度跟中国啊的那个时代呢用影像来做比喻。如果我们今天换成是这个现代的话，这个电影啦、光碟啦、电脑里面的啦，哈，很多，你看看这个里面是不是都是影像啊？啊，还有剧情的呢，啊，是不是啊？那么像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合说成为是一种影像啊。鼓响，就是空鼓的回响。这个呢啊，这些缘起法啊，虽然是具有无明的人也知道它是假的。如下面他讲，如清等色法及心受等少法，则现为实有。尽管这些影像鼓响我们知道它是虚妄的，可是在凡夫的内心里面呢还是只以为实有。比如说照镜子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这个自己的相貌啊，这个里面的总有色法可以看吧。镜子里面有没有自己的相？有啊，好，有，所以这个还是不见其虚妄啊，还是见有啊，是不是啊？那个电影或者是光碟啊，这个现在很多 VCD 啊 DVD 啊，在那个荧幕上显现出来的那些啊，有人喜欢看看戏剧，有人喜欢看球赛啊，各种都有。你的心情也会随着那里面的影像起喜怒哀乐吧，会不会？会。所以你还是见有啊。所以他说，如清色啊，清等色法，也就是说影像里面所显现出来的色法呢，那我们还是现为实有。好看你还是觉得好看，漂亮漂亮 啊。那么球赛打赢了你还是很高兴，输掉了你还是很难过，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还是现为实法。那么心受等呢，这个也是的，随着这个色法啊，随着这个这一个里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的这一些境呢，你会有种种的感受啊，那么起种种的喜怒哀乐，所以这个呢都现为实有。我们这个凡夫啊，尽管我们能够见到少分的缘起法，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只是某个层面知道说这不是真的，但是呢我们自然而然啊去领受这个境，这个对境呢，那么还是觉得它是啊实有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受它的影响啊，有那么一分我们知道它不是真的，可是呢啊内心里面还是领受它是有的。好，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书上是心受等有法，那我们又要把它改成这个少法啊。前面呢我们也有引用过这一段，前面的这个引文呢就用的是少法啊，这个地方呢用有法并不是说是一个错误啊，是这样子，在这个西藏的本身入中论本身啊，在西藏藏文的译本，不是翻译成汉文啊，是西藏文本身的译本呢，有新译跟旧译两种版本啊。那么新这个旧译啊，旧译是这个拿错的译本啊，那这就是大概就是宗喀巴大师所依的啊，都是用的是有法啊，心受等有法啊，新译是。这个叫做拔槽日称啊，这月称论是把它改成日称啊，拔就是我们那个书本啊著作的时候前面是序后面是拔啊，就是那个拔，槽就是曹操的槽啊，拔槽日称，拿错是拿起来那个拿，错失的错啊，旧译本是拿错，拿错是翻译成有法，那么新译本呢是拔槽，拔槽翻译成少法，如果是翻译成有法的话要根据英明的那个前程有法这样去解释它啊。但是在中观的立场啊，如果是这个秩序啊，秩序有些地方用英明来说的话它会采用有法啊，但是呢在中观应成的立场，那么是应该要用少法才能解释的啊，符合应承的这个中译啊，所以就取新译，取这个后来翻译的这个新译啊，少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影像古想里面这一分呢是凡夫所见的这个虚妄的缘起，在这一分里面又有少分法是我们现为实有的啊，所以呢他说轻等色法，还心受等少法啊，这里面。整体我们是知道它是虚妄，哎，可是它显现出来的境，那个境色境相里面的这一分，我们还是感觉它是存在的啊，还是会起这种啊自性自相的这种执着。好，下面他说诸法实性则具无明者毕竟不见啊，这个缘起虚妄有那么一少分我们能够知道，但是尽管知道虚妄，可是我们看不到他那一个真正虚妄的那一个真实相，所以这个诸法实性也就是诸法实相呢，这个是我们这个无明啊，具足无明的人呢啊，毕竟不见的，终究我们是见不到的，我们看不到啊，我们透过这种世俗也就是无明啊啊的障蔽，我们只会把它见为实有，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这种虚幻的假有，所以呢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什么，就是无自性啊，就是欺狂的假法，这我们毕竟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说这个故此实性与世俗中见为虚妄者啊，这个实性就指的诸法实相啊，他说所以呢这个诸法实相还有呢能够在这个世俗里面，世俗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这个缘起的世间，友情世间也好，气世间也好， 啊，就是缘起的这个世间，在这个缘起的世间里面见这一切缘起法，能够直接见它是虚妄，这样的情况，还有呢诸法的这种实相，这个呢啊，这个就不是世俗谛，这个地方把它区分开来，这个就不能说是世俗谛。所以下面他继续讲，他说此色心等由有知所色染污无明增上之力安立世俗谛，若以断染污无明以见诸行如影像等声闻独觉菩萨之前为是假法，全无地实，已无实执故。这个色心等啊，我们前面讲了啊，这个如青等色法啦啊，还有心受等少法，这个虽然啊是少分法，我们还是只为实用啊。但是这个地方讲色心等，这个不是指这个前面的这个青色跟心受啊，这个是指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内外啊，色等就是外境，心等啊就是内六处外六处啊，那么也就是等于是指这个整个啊，整个现象界，那么这个十二处十八界了啊。他说此色心等由有知所色染污无明增上之力啊，那么含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呢就可以含摄一切法啊，那么等于就是说这个一切法呢，因为十二有知，这个有知就十二有知啊，十二有知所色的染污无明的这一种啊，把没有的啊，只以为有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呢，那么才安立为世俗谛。各位，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留意啊，在前面的三段里面，他提世俗依这个无明依愚痴，无明愚痴啊，安立世俗的特质，以及啊这个世俗谛，但是呢，都只是说无明，可是到这一段这个地方来呢，他直接把这个无明啊指明出来，告诉你是十二有知里面的那第一知那个无明，有没有看到？由有知所摄，就是这个无明，世俗谛里面的那个障蔽见实性的那个无明，就是十二有知第一知的这个无明。这个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染污无明。啊，这个地方直接啊指明就是这个无明。那么这个无明的力量，才把情气世间的一切法、宇宙万象一切法啊安立为世俗谛。下面呢，他说：若是以断染污无明，以见诸行如影像等声闻独觉菩萨之前为是假法，全无地实。如果是已经把这一个无明，这个有知所摄的这一个染污无明呢，已经断除了的话，那么他就怎么样呢？就会见诸行如影像，他能够见到这个缘起的这种假法啊，非实有，直接见他的无自性的这种假法，所以他是如影像啊。那么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声闻独觉跟菩萨。这里的声闻独觉是指二阿罗汉啊，烦恼已经断了，这已断染污无明哦。这个是前三果不能承办的啊。为什么？染污无明还没有断尽啊，所以已断就表示已经全断啊。所以呢，这个声闻独觉指阿罗汉，菩萨自然是要指八地了，八地以上了，七地最后心断，立刻登八地啊。所以呢，他是后三清净地的菩萨啊。像他们的话呢，见这一切色心等一切啊，那么只是什么？只是假法，唯是假法啊，全无地实，完全不是真实的。完全没有他自己的体性可得，完全是属于因缘和合的一个幻象，如幻如化，如露如电， 如什么？如千达婆城，如阳焰。前面我们还举了很多例子啊，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啊，有这个十种比喻，叫十喻啊，这个讲空的十喻啊。那么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那么他们见到的法就是这样子啊，如幻如化如梦啊，如阳焰啊等等啊，如虚空这样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常常举的，像你看到天空的彩虹一样，一眼望透，啊，是假的，啊，根本不是真实的，全无地实，完全没有地实，已无实之故。好，这个呢，就是解释这个偈颂所有假法为世俗的这一句啊。那么他呢，他见他呢，完全只是缘起啊，只是假法啊，没有地实的这个层面。好，这个呢是我们引的这个入中论里面的这个偈颂以及它的这个解释的这一个长行啊。那么想要借着这个道理呢来说明法我执是烦恼障，所以我们看后面书里面做的这个归纳啊，把这个引文的道理拿来归纳啊，那么结论它呢这个法我执呢不是所知障，是烦恼障。好，我们看书，他说此中一则说世俗地法就是缘起假法，是本来不实的，而这种不实的真实意又是具足无明愚痴的世间愚夫所毕竟不能见到的，人们所能见到的都是实有，都是地，自其所以令人们如此的原因无他，是由于人们自己具足无明愚痴使然，而且这种无明愚痴又正是十二有之所设的染污无明，亦即烦恼或惑。这一段啊，就是先说明这个前面的这个引文啊，这个长行的解释里面呢，它首先说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凡夫是因为有这个染污无明的关系，所以把一切法见为真实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啊，各位这个文已经非常的浅白了啊。他说一切世俗地法呢，那么它呢就是缘起的假法，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啊，没有它的这一个真实意义啊可得的。那么我们因为这样的这个无明的遮障呢，所以我们看它是实有的啊。那么这种情形啊，各位看哈，最后一句他说这一个无明呢又正是十二有之所设的染污无明啊，亦即是烦恼啊，是惑。那这个地方哈，这个讲惑，这个是中国人啊，中国佛教的这个一个惯用的一个字啊，他喜欢简单呢，所以呢常常把烦恼简称为惑啊，各位知道就好，要不然的话这个简称其实在老和尚个人的看法哈，他认为有时候太简单，有时候也是不能完全这个把这个意思哈完全的掌握，因为惑在中国字里面呢还有迷惑的这一层的含义啊，如果是这个对论佛法的这个典籍接触不多的人呢，那么刚开始接触呢，也许他这个惑呢他就会自己把它想象成是迷惑的意思，那么其实不是，只就是烦恼啊，在这个地方只能解释为烦恼啊。好，下面我们再看他第二段的分析啊，他说再则说若是已断染污无明，已见诸行如影像等声闻独觉菩萨，则能通达缘起假法的真实意，自其能通达此之原因亦无他，犹能断染污无明耳。断染污无明则浅地实执，所谓全无地实，已无实执故。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凡夫虽然是有这个染污无明会把一切法见为实有啊，那么只要他进一步把这个染污无明给断除了以后，这种只为实有的地实执呢就可以完全 断除。各位到这里为止我们都还感觉不出来，哎，他这一段引文做这些道理的说明，那么究竟对这个法我执啊，是烦恼障，哎，有什么可以证明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前者指出由世俗地的片执一切法为实有，是因染无无明增上之力所成立的，哎，之所成立，故法我执定是烦恼障。很清楚了吧？世俗地里面片执一切法为实有，执法为实有，这个就是法执啊，对不对？这是法我执啊。啊，各位我们看看他的偈颂啊，他说次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现为地。次障就是染污无明的障碍，然后假法呢，就因此啊，因这个次障的世俗呢，就现为地时。好，无自性的法现为有自性的法，这个就是法执啊，对不对？法执从哪里来？从染污无明来的。染污无明是什么？是烦恼，烦恼的总称啊，所有烦恼从无明来的，从染污无明来的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吧？所以呢，所以法我执是烦恼障，它从烦恼来的，为什么不是烦恼障？这样懂不懂？啊，很简单的道理啊。有时候我这样读下来心里有点纳闷哈，为什么不两句话了写出来就好？但是呢，如果你不引一些东西来做证明的话啊，这个也不能自己说是就是啊，所以呢还是得要规规矩矩的啊，把这些圣者所说的啊这些东西引出来啊，清清楚楚的做一些交代。好，下面我们再看，他说后者指出内中皆共许烦恼障能障解脱，今此许法我执正障解脱，故法我执定是烦恼障。啊，各位，老和尚要引这一段偈颂跟他的长行，其实有他的深意的，有它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们过去很刻板的一种认知呢，十二有知它是属于有情啊，有情的这个布特伽罗的这一个三界轮回的啊，它的这一个缘起的道理。那么跟这个法啊，这个法的方面，就是法执或法空的方面呢，比较少做联想。但事实上呢，其实它都在这里。这个是延续前面啊，前面我们的这个第几个，这是第六个不共许，前面第五个不共许讲什么呢？讲二圣人也能通达法空啊的这一个道理一直下来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从十二有知的这个染污无明起来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他先告诉你，你就会把一切法执以为实有，这个是法执，对不对？啊，那么因为法执的关系，前面我们讲有蕴执就有我执，是不是啊？啊，这个是前面这个二圣人能通达法无自性的这个道理的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啊，有蕴执就会有我执，所以十二有知的这一个染污无明为首。这个染污无明本身它就能够让你骗执一切法无自性执为有自性，成就这个法执。那么有法执有蕴执，蕴就是法哦，有蕴执有法执，你一定有我执，所以从这个地方自然能够引生十二有知的那个无明开始，就原形形原事事原名色。好，这个有情的这种生死轮回的这个缘起世间就从这里运转起来了，所以成一个整体，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段里面啊，在讲这个法我执为烦恼障的这一段里面，它不停地环绕什么呢？不停地环绕着十二有知的这一个无明，以及十二有知的整体的这个缘起关系啊，抓住了这一个中心点，环绕了这一个中心点来做解释。就是只要依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道理啊，从无明引生十二有知的整体啊的这样的一种缘起，好，我执、法执都在里面。那么都是从什么？都是从这个无明起来的，都是同一回事。各宗都主张不特加罗我执障解脱，对不对？烦恼障障解脱。所以他说，二圣人只要能够断不特加罗我执，就能够证得解脱。这个叫染污无明啊，在其他宗派的说法，这个叫染污无明，是十二有知的无明，是染污无明。不特加罗我执啊，在这个十二有知里面，就是因为有不特加罗我执，所以才会有十二有知的这种有情的三界的啊，种种啊的这种生死轮回，是在这里面是没有错，确实是如此。所以他说，染污无明，引生烦恼障，障什么？障解脱，各宗都这样共许。但现在我们已经透过入宗论的这个偈颂，以及各宗所共许的这个十二有知的原理，已经证明法我执也在这里面。这个染污无明本身一起来，世俗地就成就，一切法的法执就成就。那么从这个地方，我执衍生十二有知的整体的一个啊一个缘起的一个轮回。所以我执跟法执的共同来源都是这个染污无明的话，有什么道理把这个法执排除在烦恼障之外？没有道理。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那它跟不特加罗我执一样，都障解脱，不能说它不障解脱。其他宗派把所知障把法执叫做所知障，然后呢说他这一个法执，法就是所知啊，晓不晓得啊？能知的是不特加罗，是每一个有情，这是能知。那知什么啊？知这一切外境色受想行识所知，这不是这个色不是色声香味触法啊，讲到五蕴去了哈。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外境，法是事所缘的境啊，这一切都是所知，一切法都是所知，色受想不是色声香味触法啊，这都是所知。所以呢，对法的执着就叫做所知障。这个所知障，各宗，我现在讲的是其他宗派中观应成以外的啊宗派的看法。这个所知障呢，不障解脱，障成佛，障一切智。也就是说，二圣人呢，或者是说你要是想要了脱这一个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你只要把不特加罗我执断干净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进一步的想要成佛的话，你就必须要再断所知障，也就是断法执。因此他说，所知障不障解脱，障成佛，障一切智。因为要成佛，就要先得一切智啊，然后呢，同时一切智转一切种智成佛。这一种所知障，不能说它是染污的，因为染污的东西啊，才会障解脱，那已经断了。所以呢，所知障是叫不染污无明。应成不赞成这个看法，中观应成反对，他认为会把一切法执以为实，这个世俗地之所以成就，就是因为那个染污无明，那个无明愚痴障蔽你见诸法实相，你才把一切法见为实有。 你把一切法见为实有，这个就叫做法执啊，还有什么叫法执的，对不对？所以法执从哪里来？从染污无明来的。那你如何说法执是不染污无明？不能啊，你不能这么讲，它明明是染污无明。那有法执有蕴执就有我执，它是一体的，你不能把它切开来。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法我执啊，这个是所谓的啊不障解脱，所以他一定障解脱，他跟布特加的我执一样，一定障解脱。为什么？他是染污无明。因此呢，如果你把染污无明断除了以后，法执也没有了，我执也没有了，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后者指出内中共许烦恼障能障解脱。今许此法我执正障解脱，啊，就是这个道理。中观应成从这个地方这个道理呢，那么他很明确的告诉你啊，法我执也障解脱，不能说他不障解脱。所以呢，法我执一定是烦恼障啊，这个道理他是用这样子的啊一个理论来建立的。好，下面我们看他最后的啊这一个部分的一个结论啊。他说，是故入中论这一论义呢，虽则是在发明由烦恼障建立世俗地，即由断烦恼障证入真实义，以建立其二地安立的不共归，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这一不共归成为立法我执为烦恼障的不共归了啊。这只是做一个结论。本来这一段啊，它是建立这个世俗地啊，那么各位从前面看到，是障性故名世俗啊，假法有彼现为地，能人说明世俗地，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啊，是在讲这个世俗地如何成立，就是由无明愚痴的障蔽啊，使一切法现为地时，这个就叫世俗地。哎，可是借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却也能够证明法我执是烦恼障，因为是障性故啊。是什么？假法有彼现为地啊，假法一切法本来是无自性，现为地时有自性，清清楚楚的是法执，对不对啊？所以啊，也很明白的让我们知道，法执是由染污无明来的，不是像其他宗派说的是不染污无明啊，不是像其他宗派说的不障解脱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下面我们要来看啊，这个第三部分啊的这个问题。那么在第三部分这个地方，我们要交代的呢是应成的这一个思想，这个认为法我执是烦恼障，是障解脱的这个思想，它的来源啊是从这个龙树提婆的啊这个思想来的，并不是后人啊去把它做怎么样的一种思想演化而来的啊，它是有传承的。好，我们来看这一个根源。他说，这种思想如果考其渊源，当然应该上溯至龙树提婆，以及是龙树提婆的家法啊。那么各位，这个所谓的家法啊，就是指传承的意思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在龙树的著作里面啊，圣龙树的七十空性论有这么一个记诵。他说，诸法因缘生，分别为真实，佛说是无明，彼生时而知。诸法因缘生啊，这没有一法不是因缘生的，分别为真实。可是呢，经过这个无明愚痴这一种所谓世俗了，它有这种特质呢，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分别。这个分别呢，就会把这一个法呢执以为实有，所以呢分别为真实，就是透过无明实执的这种颠倒分别啊，把这种因缘生的法看成是自性生的实法啊，分别为真实。佛说是无明，彼生时而知。那么佛说这种分别执着以为实有的啊，这种就是叫做无明。 必生十二支，就是由这个无明生起啊，十二有支这个缘起。这个无明就是我们所谓的颠倒见，颠倒见具有四种颠倒，哪四种颠倒？常乐我净，见一切法常，不见世间苦啊，见乐啊，无常见常啊，苦见乐啊，无我见我，常乐我啊，这个世间很污秽杂染，见为清净的。清不清净？也许你会说没有啊，我没有觉得它清净啊。可是你常常看到，你就会说好美好美。经常我们会看到什么就好美好美，看到大自然山啊水好美好美，街上逛街看到那些好看的喜欢的东西好美好美，是不是？所以常乐我净，这个是无明的四个特质，叫四颠倒，它永远都是颠倒见。好，这个偈颂呢，看起来是不难的啊，它的道理很浅显。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说明，他说这一颂的前半颂说，于缘起法贪着固恋分别执持以为真实，总显十二有之发生之由啊。前半颂叫诸法因缘生分别为真实啊，这个叫前半颂啊，就两句。他这两句呢，他说是说在缘起法里面呢啊，起什么呢？起贪着啊，起这种固恋啊，固恋就是眷顾依恋啊，舍不得。那么起什么呢？起这种有无的分别。各位，有无都是自性实有的分别啊，所以呢，这个叫分别啊，都叫实执。有就真实有，无就真实无啊。那么我们看到任何东西，很自然的啊，会做这种分别。然后呢，分别了以后呢，有就真实有，无就真实无的这种执持啊，抓得紧紧的啊。如果是有，